老师好，何律师好。郭老师，电脑放到车里了，他去拿电脑，然后我们稍微等他一会儿。在这段几分钟的时间，大家看看有啥修行问题，我们老师在，大家可以跟老师先交流交流。我们先等郭老师，先跟老师看看有啥修行问题没有，请教请教。我们今天探讨的内容还是南岳下面的，南岳下五世的，南岳下第五世，上节课比较就是大家熟悉的香严禅师，都是南岳下的。大家看看有没有啥修行问题，趁这一会儿功夫可以先跟老师问一问。那我先问老师个问题吧，老师您在是吧？
哦，在在。
就是这两天有几个。就是两三个吧，大概在四五百座的师兄，有跟我问他们长，就是说坐上呢也觉得也没啥稀奇，然后加坐呢又有点加不下去，就是但是不加坐吧还有点没着没落的这个感觉，这通常会到这个阶段会出现这种状态吗？
这东西我干什么呀？
是想成佛，
是
他是觉得，
要啊？为什么要修心灵法呀？干啥呀？
发现还是说
这
想解脱吧，
很奇
想
怪这
解
个问题。
脱。
我这修心干什么呀？这种话是书上看来的，是真的呀？真的还会这？这要是书上看来的，怎么解脱啥的，管啥用啊？不知道为什么要修干啥嘞？
但是呢，一说起来也都觉得，哎呀，我遇到心灵心法，很幸运，这辈子能遇到这么好的法，也都很庆幸的感觉。但是，怎么还会觉得没着
那
没落
既
的
然
感
是如
觉？
此，他怎么会那样说话呢？
我也是在上面问。
你刚才说他们说的话，那既然是这样，他咋可能那样说话了？你想想，可能吗？假的，活着是本上看来的。
按道理就是四百多、500多左右，这不应该有这种心态了。我是凭自己的感觉过来，应该是越 打
不
越
是，
平
他就
平
这
淡。
种心态都不对呀、心法咋能有这种心态呀、这不舒服了，那不对劲了，这感觉怎么了？这咋回事啊？你不需要修心灵心法吧？这都成了事儿，他修啥心灵心法？就是，哦不，这个是这样理解，不是同意。他这种说法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他这种说法有他的道理，你可别拧这个死理儿。有道理，你别认为只有这个理，不是只有这个道理。刘姐说完了，你听见没有？刘姐，刘洋不是刘洋，是刘杰啊。哦，能听见哈，能听见。那要是刘杰听不见，你告诉他吧，你们告诉他吧。不尽然，但是你前头得加一个字儿，杜先生，然，但不尽然。你不能不加那个然，他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不是只有这个道理，就是然，但不尽然。
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修行上的问题？我们趁这节这会功夫也可以给大家打出来，让老师一起交流交流。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最近还真不少，大概就是四五百座的时候的师兄，就是心里特别纠结。我不知道我们在现在在座的师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通常呢，我会跟他们说，就是别理会，别管，你只管打坐。但是像老师刚才说的，其实究根到底还是要看发心，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发心。不然，好的时候又很高兴，也稍微有不如自己的标准，不如自己的意，然后又很纠结，就马上就心里很慌，就马上就来问你。这个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不意志比较薄弱，还是性格方面的。但是还像老师刚才说的，我们还是应该从发心上看，就是找找自己的问题。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先贴一段公案，贴一段公案。淡泊你来说说，还是你来说呀？我等一下我贴出来啊，你能上麦不？
我先试一下麦，这个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师兄们能听见我说话吗？
啊，可以听到。
啊，好的好的，刘老师您先听歌。
我先发上来一段吧，郭老师也到了。
那就
还是他来。还是让他来吧。他要选一选，我不知道这段他有没有选。那郭老师如果可以上麦，你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好的。上一次说到了南岳下六世吧，双峰和尚法寺。没有没有，还在往前。谁能给个提示，上次到哪儿了？红音禅师说过了，法端禅师说过了，西塔光目禅师，稍等一下，我看看啊，两山下的。
上节课对，好像是赵师兄贴这个京兆湖米和尚就有讲完了。
京兆湖米和尚，我看了他的印象并不深刻，不管讲了没讲，略过去就行了，略过去就行了，看这个吧。仰山下的，仰山下西塔，是仰山的弟子西塔啊。圆州仰山西塔，光目禅师，僧问如何是正闻？师曰不从耳入，曰作陌生。师曰还闻吗？一段一段来吧。我已经拒收所有聊天消息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拒收啊，点哪儿去了？先把这个翻译一下，如何是正文？正文，正文就是说的是这个反文文字性啊，反文文字性的这个属于是正文。如何是正文？禅宗它是这样的，它不能叽里拐弯。你如果上来一个问题是叽里拐弯的，那就是说禅师他就在回答啥呀？那就是那交给教下就行了。禅宗的问就是只问这个，只问这个，就如何是正文。正文就不是言语所指的义理了，他是说的是反文文字性这个，反文文字性这个。如何是正文呢？正文不是你用耳朵听来的，正文不是用耳朵听来的，那是啥意思啊？然后师父说，还听到了吗？还听到吗？还听到吗？这就是还是让反文文字性，这解释不好，我这种解释偏教理了，不好。还听到吗？你都能听到，你还要啥呀？我们现在的学人却有两个问题，分两类。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在于但是他还琢磨这件事，还愿意就是求这件事的，他就是经常落的就是两个问题，就是他明明能听也能闻，他也能动嘴巴，他也能说话，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他就是要个爆炸啊，还是要个明白个什么东西，他不肯。这是一种人，就是说他明明他也是能闻，他一直在闻，但是他就是不肯这个，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是啥人呢？还有一类人，他每天你看看你这个能闻的就是啊，你看这不就是吗？每天都要说很多遍，跟谁都说，跟谁都说。这一类的人跟前一类的人没啥区别。一类的人他就是怎么都不肯，还有一类的人怎么都在啃，一天到晚都在啃啃啃啃啃，这两类人一样的，都属于没有明心见性的。我要退出去一下，我现在看不着大家打的字儿，现在应该可以了。哎，看到了袁师兄这个，对对对，看到了。大家对于这个还有什么没有？ 上一个再看一遍，如何是正文？不从耳朵入，不从耳朵入是啥意思啊？你还能听到吗？这是上一个公案。再看看下一个公案，下一个公案跟上一个公案，它就是说的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很一样，很一样。问：祖义教义是同是别？祖义教义是同是别？同别且质。汝到嘴瓶里，汝到瓶嘴里，什么物出来入去？汝到瓶嘴里，什么物出来入去？禅师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祖义和教义，祖义和教义，有的人说禅宗跟教下，禅宗是教外别传嘛，教下是属于义理的嘛。那禅宗跟教下是相同啊还是不相同啊？顿悟法门跟那个见证法门、见修法门是相同啊不相同啊？就这一类的，就是禅宗跟教义它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禅宗跟教义一样不一样？先别说，你说那个瓶嘴里头什么东西出来入去的？这很有禅，很有祖义，祖义也是颇有祖义的味儿。教义是什么呀？教义就是说我们就着，比如说佛经，我们学习就像学这个文国学经，我们学到这儿了，那么我们就这句话来展开讨论。教它一般的它就到这儿，它别的地方它就是发挥起来就难，发挥起来就难了。就是说讲教讲的就哦，他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呢？他说这句话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再看看经解，经解上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是教义上是说这个的，教义是说这个的多。祖义不是，祖义他就是祖义教义是就是说是教下他那个学习的时候那种方式多，实际上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这儿。所以他说我这个也不是祖义，我这个也不是教义，你就告诉我从瓶嘴里天天出来入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也可以，那是唾沫星子，瓶嘴里都去到瓶子，嘴里头什么东西出来入去？唾沫星子出来入去。杨子涵呢，我看你现在天天在看那个瑜伽师地论，你那瑜伽师地论很长啊，你是打算都看完呢还是怎么着啊？你这先看着吧，先看着也行。我的意思是先看经，瑜伽师地论那个啥吧，就是说的我对你的建议就是说是先做以后有空再看。平时的工作该干什么干什么，经学习经三个月就能看完啊，行吧。瑜伽师地论长，一看着那个长我就头疼，我没看当时。另外一个的话，他就是说是就偏爱究竟的，不对说理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就是说是没那个脑子。这是我的个人缺陷。看看这两则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继续下一个。如何是西来意？你没有佛性。如何是顿？师作原相是之。如何是见？师以空中，师以手空中拨三下。这个老师他的特点是啥？他的特点就是他总是回归到自己的，他就是这么说吧，这个老师啊为学人就是说的是掏心掏肺，他就是说变来变去都是为了就是能够让学人有个气入，这个老师非常的为学人着想，这老师的风格。这老师的如何是西来意啊？他总是回归到学生自己这里，他总是回归到这里的，这就是佛法。如果是教义的，仅是讨论到教下的这个佛经讲的语言，就讨论到那儿为止。那个东西的话，我认为那个东西还不是亲证，就只讨论到佛经的那个义理，只就佛经上的句子，你讨论了那个句子，讨论的也很好，也完美。但是我认为那个并不代表着亲证，并不是亲证。你必须要回归到自己这儿，你回归到自己这儿能够很活泼的圆融过去，这就叫亲证。你活泼到这儿以后，你当然你还可以讲教啊，你像夹山就是啊，法眼无暇他照样讲教啊。最怕的就是单沉于教理就不好了。如何是西来意？人家问的是祖师的西来意，那高高在上的祖师，他马上到你这儿，就是说你是没有佛性的。西来意就是西来子那个指示佛性的，他马上指示到你这儿，你没有佛性，为啥？你跑偏了，你又跑到外头去寻去了，寻什么西来意不西来意？西来意也没在你之外啊，所以他说你没佛性，这是这一个。这后面的这个还好吧？如何是顿？做原相视之，有的人心头就起疑了，诶，这个师怎么这样啊？做个原相视之，要是养山的话早把这个原相扔到后面了是吧？他怎么做个原相视之呢？如何是顿？做个原相视之。如何是断剑呢？是以手空中拨三下，扒拉扒拉把那原相又给扒拉走了，就是说你 盾和剑其实两个都各打三十磅，两个都各打三十磅。如何是盾做原像是指，如何是剑是以手空中拨三下，手空中拨三下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跟剑没什么太大的联系，顶多就是他拨了三下没拨一下。不管是盾是剑都还是为了让你能够气入进来，关键是你气入的怎么样啊，你说三道四说天说地的，你自己气入的怎么样啊，你离开那些你自己说一句来算你是个佛子，你天天嚼人家的话饼，就嚼佛的话饼也不行啊。仰山的这个就这么多，不是这个西塔的这个就这么多了，西塔光目禅师就这三段，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这都挺好。须是鳌山成道，胸襟涌出，不是你这一句话就不是从你胸襟涌出来的，不对不对。按照这个西塔光目禅师的话，就是你没佛性。好的老师，你说，没辙。西塔玩的是南塔，学义理啊，切记切记，只单纯于义理。只单纯于义理可以学，可以学，但是呢千座内的修行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是要一定要从义理能够回归到自己这儿，回归到自己这儿。学义理的方式怎么学啊，我建议你先猜猜这句话是啥意思，猜猜之后你再看是不是这个意思，跟你猜的一样不一样，你还可以看看你为啥你猜的跟他解释的不一样，可以这样学，这样学我是赞成的。不要就是说光是啃别人的，光是啃别人的那个学义理，我不知道能学成到底咋样。老师也没佛性，谢谢你啊，杨师兄。猜可否？那不学可否前为？如果不学也可以的话，那就也可以不猜。学佛不可以，老师，那不猜也不可以。猜完了之后你猜错了你还可以对照啊，为什么我猜的跟他的答的不一样啊，哦那就角度不一样了，那才好玩呢。圆州仰山南塔，南塔光永禅师也是圆州的，圆州这个地方分这个西塔跟南塔，不知道是一个庙的还是不一个庙的，看看啊。余章封城张世子，母乳之息神光照庭马盖什么皆惊，因以光勇明之，少慎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夜临济复归世山，山曰如来做什么，师曰礼敬和尚，山曰还见和尚吗，师曰见，山曰和尚何似驴，师曰某假见和尚也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个什么，师曰若有所似于离何别，山大惊曰凡圣两忘体尽情尽体漏，无以此验人二十年无觉了者，子宝任之，山眉指为人曰此子肉身佛也。这个地方啊对于他的夸赞倒是挺多的，但是跟前面比起来也没觉得他这个回答有多惊人之处。这个回答我看到了什么呢，我就是觉得有点什么味道啊，我觉得有点那个就是说的石头的味道，也不知道咋回事，我都想起来了以前的那个石头，我觉得有点相似。他这个人呢是参过临济的，是参过临济的，他是归着他，当然了他就是说的一小孩的时候就是说的他妈给他喂奶的时候就是那院子里头都是那个神光啊，神奇之光，不可思议之光，不可思议之光明，那个马呀都惊住了，所以说人家就叫他光勇，叫他光勇。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然后依这个仰山剃度，后来又去参学了临济，参学了临济之后回来还是接着服侍仰山，还是接着服侍仰山，参学临济就在临济那儿归旨了吧，他还回来仰山，所以仰山你来干嘛来了，你来干，哦我来礼拜和尚，仰山就说你还就是还看还见和尚吗，见，一般的到这来说就是有个和尚可见吗，你别给我挖坑啊，老师你再给我挖坑我不见，一般的是这样说的，他说还见和尚吗，他说见，他说见，仰山就听着不舒服了，他说见，仰山就说那我为什么像驴一样啊，他没说像佛像驴一样，因为没有个见可得嘛，还见和尚吗，见，我为什么像个驴啊，我为什么像，还见和尚吗，见，你见我你看你既然看见我你说说我为啥跟驴一样，跟驴一样你见个驴你会说见个驴吗，和尚何似驴，和尚何似驴，就是说你还有个见在啊，你还有个见在啊，那也不妨有个见，后面那一句话就是我见和尚也不像佛啊， 我你见我你和尚和自驴，你还有个见在，我见和尚也不是佛，那我平常见个驴咋了？我见个驴也是可以的嘛。和尚见某甲见和尚也不是佛，某甲见和尚也不是佛，不是佛这个地方上就要问一问了，我不像佛，那像啥呢？就是说的是不就是不像驴不像佛，那到底像个啥呢？这个地方上得问一问了，不像个佛像啥？若有个像跟驴何别？若有个像，若还有个像跟驴何别？凡圣两忘。如果是赵州的话，就会给师傅做一个揖，师傅珍重，师傅法体安康，就会这样。赵州就跟南拳就这样，这南拳你还见我吗？这赵州就会说了，师傅好，师傅要法体安康，师傅要珍重啊，师傅要保重啊，就这样说。若有所似跟驴何别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夹山的，夹山的住记不住，四季不四季不似什么住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有点像夹山，有点像夹山见传子的那个，我觉得是。仰山还对他很赞叹，凡圣两忘，情尽体露，无厌此人20年绝无聊者，无绝聊者，子保任之。这种人20年少见呐、肉身佛呀。我是回答前伟，你的问题我要认真的回答，所以我现在认真的回答你，你先听好啊，你听好啊，我先问问你，答你了，现在什么？对，现在能听到了吧？对对对，能听到了，卡听不到了，刚才好像冒出来一个 YY 的号啊，对对对对对，好像是刚才不行，刚才一句话也没听清楚，现在是不是不断了？
现在好了。
刚才就是那个没说什么，我就说我认认真真的回答前伟，让前伟听好，就是我的回答就是说你先告诉我佛手是啥，我的回答完了，我对前伟的问题认认真真的做了回答，现在需要前伟认认真真的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说吧，佛手驴脚是同是别，你既然这么问，是同是别且之，你先告诉我佛手是啥，我是很认真的回答了你，该你很认真的回答我了。佛手既然是驴脚，你为什么又问佛手跟驴脚是同是别呢？你会不会问驴脚跟驴脚？你咋不问驴脚跟驴脚是同是别呢？我也错了，我也错了，我也错了。僧问：文殊是七佛之师，文殊还有师否？牟利举求。文殊还有师否？师曰：欲缘即有。曰：如何是文师？文殊师师竖起斧子。僧曰：莫指这便是吗？把脚砍去。师放下斧子。这是他开山以后的这个南塔开山以后，人家问他文殊是七佛之师，那就是说的是七佛都有师，那就是说追溯到最根源的根源，就有点像一切经从金刚经出，金刚经从什么出？文殊是七佛之师，那文殊的师是谁呀？文殊的师要看情况的，看情况的，有条件的情况下他还是有师的。那如何是文殊师啊？他把斧子竖起来了，然后僧人说：哦，就这个便是吗？我们能听能闻能见的就是吗？他这么一说，是这个南塔反倒把斧子放下来了。莫指这个便是吗？就要放下斧子了。这个东西啊，你知道了就得赶快扔，你知道了就得赶快扔，扔了的这个才是，你不扔这个这不是。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两个毛病，就是想追求明心见性的人，不追求明心见性的人，那毛病多了去了，没法对话，那都不说了。最惨的是不追求明心见性，还打着明心见性的旗号，那简直是，算了，看见赶快当逃兵吧，就别跟他对话。但是想明心见性的人，刚才不是说吗？就是两个毛病，现在看心密这儿就是两个毛病，一个毛病就是能听能闻的这个，就是能听能闻的这个，他也能听，他也能闻，但是他就不肯。他一天到晚就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别的方面啥活的都跟正常人一样，甚至比正常人活得还好，但是他就认为自己没有明心见性，这是一类人。就是说竖起斧子这个似的，他不肯，这是一类。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肯得很，一天到晚的说，哦，这个就是啊，能听能闻的这个就是啊，能听能闻的就这就是了，莫指这便是吗？这便是了呀，能听能闻的就是，我叫你一声你就答应了，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你看这就是了，那就是了，每天都在说。咱们注意看看周六老师的答疑，几乎每一次答疑都有这一类的。这还算是亮点呢，总比其他的要强。其他的什么要不要交给小孩学佛呀之类的，那都不说了。 这还算是就是一类是啃的，一类是不啃的，一类是啃的，分这两类都属于不啃。如何是文殊师啊？文殊还有师否？欲言既有，文殊师到底是谁啊？如何是文殊师？是竖起福字，这个便是吗？又放下福字，即便老师不答也去问过。谢谢钱师兄。如何是文殊师啊？大家现在手头上没有福字，问一声，如何是文殊的师？七佛之师是文殊，那文殊的师是谁呀？说话的，那就是这墨纸便是吗？呸！周鹏啊，你什么时候能够呸自己就行了？你就是说你那个没学佛之前，没有学修心中心之前，这个就是吗？这个你还呸不呸啊？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就知道哦，就是这个，不是别的，就是这个，你呸还是不呸呀？上来一个高大上的，以无师为师，高大上，这属于高大上。朱朋友，你呸不呸啊？你自己的那一个早忘了，那不行，我记着呢，你现在给我回答清楚，到底是呸还是不呸？我现在一说你不就记起来了吗？文殊师是文殊啊、哦、呸呸呸啊，不管你是真呸假呸，有这三个呸字，就是唾沫星子崩到我脸上，我还是很那个什么的，嗯，还是也感觉还好一些。管房达不知道修没修心中心呀？不了解这个湖南的这个人，不了解。你修六字明，说啥呀？如何是文殊师啊？我知道了，你修六字明，我到这里我就不说，我不吭声，我不会。如何是文殊师？我到这里不会。王乐，你会不会啊？霍山景通禅师已经说了啥？你会啊，你会，那你会，你说说我听听。晋州霍山景通禅师出参养山，听听啊，听听。出参养山，山闭目坐，行。王乐行，你厉害，你真是，你真行。王乐行应该改成名字叫王真行。晋州霍山景通不，这么有点像玩的意思了。这么玩不，我不能跟你这么玩，不能随着你这种玩去玩，你这种玩不好玩，不跟你玩。晋州霍山景通禅师出参养山，山闭目坐，师乃翘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华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来打四藤条，师因此自称集云峰下四藤条天下大禅佛。归宗下也有大禅佛名智通哦，归宗下也有一个人，他的名字也叫大禅佛，就是说的也叫智通，也叫智通，这名字起的也忒那个了。幸亏前面还有四个字叫，就是说的是还有三个字叫四藤条，还有四藤条，这人有意思，这人有意思。他最开始见到仰山的时候，仰山呢就闭着眼睛在那儿坐着呢，在那儿休息呢吧，还是什么呢？他看着之后，他就把自己的脚翘起来了，翘右脚。哎呀，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西天二十八代祖师都是这样，中华的六代祖师也都是这样。仰山和尚啊，您老也是这样，这个我景通也是这样。哎呀，这说了四个：西天二十八祖、中华六祖、仰山加上我，我们都是这样啊！如是如是如是。如是，仰山一听就起来了，夸夸夸夸打了他四藤条，然后就说了：从此以后我有法名了，我的法名叫集云峰下四藤条天下大禅佛。挺有意思的，这个挺好玩的。但要是熟悉禅宗的这一块就知道了，这禅宗的脉络多清楚啊，西天二十八祖、中华六祖，然后一直在传下来啊，一直在传下来，然后又说到了和尚，和尚最后说到了景通。前面有一个没有那个说，我们可以把这再贴一下。前面有一个晋山霍山和尚，就是晋州霍山和尚。晋州霍山和尚，这个霍山上啊，不光有一个霍山景通，还有另外一个和尚，这个是在前面的，是在前面的，是跟仰山同辈的， 有这样一个人，晋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道，自称集云峰下四坛四禅四藤条，天下大禅佛参。师乃唤维挪打钟，打钟者大禅佛骤步而去。这人挺有意思的，这个人的作略就是比较放旷，比较放旷，比较放旷。霍山啊，另外一个和尚也是有传承的，他跟仰山应该是同辈的，是上一次有的。仰山呢有一个僧来参他了，有一个人要来参老和尚啊，老和尚就说了，这人叫啥名啊？那侍者就说，这人说他自己叫集云峰下四藤条大，四藤条天，四藤条天下大禅佛参。然后师父就说，维挪你去打钟，你去打钟，你去敲钟敲钟。他一敲咚咚咚一敲钟，大禅佛走了。哎呀，这个要按照现在的人评判来说，你走的这么急干啥呀？你太急了呀，太急声了，就像是那个岩头似的，到了百丈那儿还是到了尾山那儿，就是不是不是说了几个不是都没是没有那个再有什么，就急急的走了，急急的走了，走的太早了。性格如此吧，性格如此，比较放旷。这是说到上一个了，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一个。这个就是他集云峰下四藤条，简称四藤条就行了。我看四藤条说他的名字说的就比较形象。住后有行者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乃礼拜。行者问，和尚为什么礼俗人？师曰，汝不见道，尊重弟子。啊，这个应该是侍者问，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字儿，少了一个字儿，我觉得应该是侍者问，加了一个字儿，加了一个字儿。他住了之后，有一个就是说的，有一个就是行脚的吧，有一个参学的吧，不管是谁吧，反正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没有用僧的名字，就是现的是俗人相。俗人的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啊？他礼拜，你说这个人啊，他就是作略有点像那个谁，我想起来了，现在的那个叫啥来着，西藏的那个喇嘛叫啥来的，什么什么仁波切的那个，就有点这个味儿。人家都是俗人给这个僧人礼拜，这个俗人呢他也不俗，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他见了他也不礼拜，就直接问如何是佛法大义。结果这个僧人更不俗，僧人本来应该是接受俗人的礼拜，俗人不礼拜他批评，结果这个僧人更不俗，他一听他直接礼拜这个俗人，直接礼拜这个俗人。侍者看不下去了，侍者是个俗人，侍者就说了，和尚为什么礼俗人呢？应该是俗人礼和尚啊，你咋给和那个俗人做礼啊？师爷，你不是没听说过吗？要尊重弟子，你汝不见道，尊重弟子，不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这个你袁师兄要说啥？没有记得要做尊重弟子啊啊！若尊重弟子啊，对对对，宗萨这个人他就是他专门做反常的事儿啊。袁师兄你要说啥？
我说他这个句子的出处应该是从《金刚经》出来的，他引用了一下。
我不记得《金刚经》里有这个叫若尊重弟子吧？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有的哈，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啊，那这样一说就说得很好了。汝不见道，尊重弟子啊，补充的好，是的，是的，不记得这个了，这句话早就忽略过了。咱再看这个，如何是佛法大义？师乃礼拜。侍者问，和尚为什么礼俗人呢？师说，你没有听说过吗？《金刚经》不是说吗？尊重弟子吗？《金刚经》的原话就是这一句：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这就是说的，你不见到，就是说的是处经所在之处即为佛嘛，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佛法大义，宗萨仁波切，哎呀，那个名字都叫他宗萨，他就是专门做反常的事儿，正常的事儿他不做，就属于是。师问僧，什么处来？这个地方上没有，不是说礼拜未来佛的意思，不是礼拜未来佛的意思，就是礼拜佛，就是礼拜佛。如果是佛法大义，就礼拜佛的，不是未来佛的意思。一般禅宗这儿不涉及到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禅宗也不涉及到因地佛、果地佛，禅宗就这么简单，要么觉悟，要么不觉悟，要么是佛，要么是魔，就完事儿了。师问僧什么处来，僧提起坐具，师曰龙头蛇尾，问如何是佛，师便答。僧也答，师曰：“汝答我有道理，我答汝无道理。”僧无语，师又答称出。僧来了，这个师先探僧，然后僧又探问师。这个师先探这个僧， 你从什么地方来呀？哎，这个僧他不是回答我从岭南来呀，不是这么回答的，他把坐骑提起来了，把坐骑提起来了，是龙头蛇尾，龙头蛇尾，龙头蛇尾，你就是这个坐骑啊，一提啊，太煞风景了，太煞风景了，有个这个在啊，太煞风景了。然后这个僧又问师，就是龙头蛇尾的话，那僧又问师，如何是佛呀？师便打，这个僧还是不错，还是不错，师打了僧，僧也打师，这僧还是不错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师啊更是老手，你打我，对，你打的我打的对，我打你打错了，我打你打错了。那要是就是你打我打的对，我打你打错了，那就是你要是就是师父打你打错了，那僧人打回打师父，那不是更是错吗？那不是更是错吗？结果僧就无语了。就是这个僧啊，就是是个蛤蟆禅，一跳两跳三跳没有蹦得出来，就是这个师姜是老的辣，把这个还是让这个师给他那个了，他能再打也行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啊，他就说理了，就这么说嘛，就是这个杨子涵呢、啊、这话就是教套路了，这个话不能听了，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一跳两跳算是一跳两跳，这个地方呢、啊、不是说僧错不错的意思，这个地方是说这个师傅，这师傅好玩，这师傅他会转身，他怎么样灵力的转，三绕两绕就把僧给绕进去了。你就是糊涂僧来了，我就不说了，你灵力僧来了，我照样把你绕进去。他就是他活泼泼的转，他转的厉害，不愧为人师。这四藤条不是白做的四藤条。什么地方来的？提起坐骑，龙头蛇尾，你这得算什么呀？提起坐骑这个就算了，提起坐骑就算，有个坐骑可提，恰恰大煞风景。然后僧问他如何是佛，就是他是四藤条啊，如何是佛？便打，然后僧你打我，我打你，然后这师傅就说了，你打我是对的，有道理的，我打你是错的，我打你没道理啊，我打你不对啊，你打的我打的对，但是我打你打错了，我打你打错了，僧没说话了。你打我有道理，我打你没道理。僧又师又打衬出，完了，被绕进去了。杨子涵，你不许打，你说一句，要是你怎么办呢？不许打，你打我有道理。你看那师傅给你讲道理，你也来个文绉绉的，你不打。僧有套路，僧不是说有套路，这个僧啊，就是说的是有点带套路的痕迹。就是僧是带套路痕迹的，那些禅宗可能是江湖混的多了，多少套路知道点儿，有可能是这样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实际上真正的禅宗是没套路的，所以说那禅师的套路特别特别多，无穷无尽的，他怎么样都能把那糊涂人给拐带进去。但是要是一个伶俐人，怎么样都不会被师父拐带进去，你知道吧？像王乐行这种的，他都不告诉咱的，这种的都不打他，不打王乐行，不打乐乐，这是四藤条。这个地方呢，说个未曾打过，就再打，就要再打你，不是这么，不是这样的。师化缘将毕，先背心于郊野，便辞禅信，拾气，至心所，为弟子曰：日午当来报。至日午，师自执具登机心上，以立至顶后，坐圆光像。手执拄杖，做降魔处事，立忠于鸿雁中。哎天哪，这人这没文儿。稍等啊。
有的，我这里看得到。
我看得到哈，看得到，那就照镜退出去吧。这个没啥的，这个没啥的。就这人啊，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这种作略，他的作略一定要是那种的，有点像邓颖峰，一定要一招一式的。他一招一式的这种的，他化缘相立，这一期法缘结束了，他就自己知道，就是自己知道，然后就在郊野就备了柴火，然后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然后吃完了饭就到了柴火这儿了，说就是中午的时候啊，你来告诉我一声啊，中午的时候你来告诉我一声，到了中午，弟子告诉他到中午时辰到了，他就自己拿着那个火把呀，登到那个柴火的最顶端，然后呢用这个斗笠，就是用斗笠放到顶上以后，放到向后，用斗笠放到向后，做圆光像，以顶以立至向后，做圆光像，做了一个圆光像，然后手里拿着拄杖做降魔处事。这个降魔处事是啥事啊？是那种脚踩着什么的吧？我记得是做降魔处事。然后呢，就是在鸿雁中，就是说的，就是说，就等于是烧了柴火，把自己给烧了啊，就是这样的。 幕后一招，幕后一招，幕后没有招，幕后也可以没有招啊。王林变出无怨情，不知道哪来的这句话。火光寺，哎，这话说的好听，就是要教下的人说这都很好。在禅宗这儿，他幕后有一招，幕后没一招，没啥区别。但是这个四藤条它是有作略的，它就是那种，你看它的名字叫的，就是说有那种作略型的。它最精彩的啊，不是他自己说，他你看看他见到仰山，他翘了一足，哎呀，西天二十八祖都是这样，中华四祖也都是这样，您老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他就是他这人气概很大，很有气概。然后呢，仰山啥话不说，夸夸夸夸打了他四藤条。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那个谁，仰山打了他四藤条，他也认了仰山这四藤条，他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四藤条，就这一点是他最精彩的地方。不一定，我也有被你笑的时候。下一个好玩了，下一个是好玩的。这个武登慧严还又是用了很多笔墨啊，还说了这个事儿，大家看看啊。这个杭州吴卓文喜禅师，嘉禾禹锡人也，姓朱氏，七岁依本意长乐寺国清出家剃染，后习律听教，属会昌成泰反福韬晦，大中初立众忏度，于盐官奇峰寺，后夜大慈山性空禅师，空月子何不便参乎，师直往五台山华严寺，至金刚窟里夜。这个就是前面的了。吴卓文喜贴了一下，能看到吗？看到了没有啊？行行，吴卓文喜啊，吴卓文喜，吴卓文喜请示礼拜，啥礼拜呀？他就是说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哎呀，那这些人呢、啊、都是僧才啊，这么小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就是习律听教，那个就是戒也学了，就是说的是教也学了。后来的话呢，就是沙泰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会昌的这个佛难嘛，这个时候的话，然后呢他就自己在这儿反复韬晦，就是这个时候他也换了就是僧人俗人的衣服了，俗人的衣服，后来又重新剃度了，又重新剃度了。然后呢就是到了盐官这儿，然后盐官寺，到了盐官寺就是拜见了这个大慈性空禅师。然后大慈性空禅师就说，哎呀，这个文喜同志啊，你怎么不便参一下呢？他说，是啊，我就是说的戒律也学了，经教也听了，我就便参一下呗。然后他就去五台山华严寺了。对，会昌法难，是直往五台山华严寺，至金刚窟里夜，欲与老翁牵牛而行，邀师入寺，翁呼君啼，有童子应声出迎，翁纵牛引师升堂，堂宇皆要金色，翁具床指绣墩命座。翁曰：镜子何来？师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师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哎妈呀！翁曰：多少纵？师曰：或300，或500。师却问：此见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师曰：多少纵？翁曰：前33，后33。翁呼童子制茶，并进苏洛，师纳其位，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盏，问曰：南方还有这个否？师曰：无。翁曰：寻常将什么吃茶？师无对。师赌日色稍晚，随问翁：你头一宿得否？翁曰：如有执心，再不得宿。师曰：某甲无执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师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无执心，何用受戒？诗词对。翁令童子相送，诗问童子：前33，后33是多少？童昭：大德。诗应诺。童曰：是多少？诗复问曰：此为何处？童子曰：此金刚窟般若寺也。诗凄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见，即稽首童子，愿其一言为别。童说偈曰：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是真常。言气君于君提于四句，但见五色什么什么什么的。 先看前面的这个吧。到了这个华严寺呢，就是到了金刚窟这个地方上。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五台山这么大，金刚窟可能有人知道。到了这个地方了，到了这个地方上礼拜的时候，碰见一个老者，碰见一个老人家牵着牛走着呢。然后他看见了师傅，就邀请师傅来进到庙里来吧。然后他就叫军提，军提就是侍者的意思吧，我估计这个军提没有仔细查。然后呢马上就有一个小孩出来，哎，来了来了，有个小孩出来迎。然后呢翁把这个牛啊放到一边，把这个师引到了堂上，把吴哲引到了堂上，一看呀，这个堂啊，言气啊，言气，好好言气。我看看我当时说的是啥，没记着说这个字啊，君提是童子名，那也有可能，对对对，也有可能是呼君提，不是童子名就是侍者名，这个是有可能，不记着说这个气不气了。哎呀，我就是说个错字什么的你也别在意，我错就错了，江静音，我错就错了，在这儿就是说查这个字儿，这个我错没有关系，但是你呢就是说除了做错字和名相上的引用，其他上没见有啥有特色的东西，这不是说我不虚心接受教训，我就是直接的说了一句，我就是说了言不气了又怎么，言意了又怎么样。提是翁呼君提，有童子应声出迎，翁纵牛引师升堂。就说到这儿了啊，说到了这个地方上，一认错，真的一认错吗？真的能够一认错吗？你平时能不能做到一认错？我总是怀疑你这个理啊跟你的行处还是有，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地方啊迁就过后各自有各自的见解吧。回到这个公案上来，回到公案上来，建议老翁牵牛而行啊，对对对，就回到这儿来看看，不是不虚心接受，就是直接说没记，不记得我说什么，不记得我说什么，回到这里来。然后呢他就是他叫了这个军提，就有个童子出来应声出来赢了，然后他把这个这个牛放到这儿啊，就领到他进了屋，结果一看这个庙堂啊非常的金碧辉煌，然后这个老头也不在意，他往床上一坐，然后指着有一个绣墩说你坐那儿你坐那儿，然后老头就问他啊，你从什么地方来呀？吴哲就说我从南方来，老头就说南方的佛法就是怎么主持啊，怎么住持的呀，南方佛法是怎么领众修行的呀。这句话很关键，看看师怎么回答的。哎呀，末法时代呀，现在的人呐、啊、都不奉戒律了。哟，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末法比丘少奉戒律，这就不是禅宗行人了，这就不是禅宗行人。但是这个老者还是有办法，还是有办法。你听这句话，实际上就不太靠谱了。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莫屋我师好，他一答一句这个就好多了。南方佛法难，哎呀别提了，莫带的比丘啊奉戒律的少，说了这句话，第一个说明他这个人很看重戒律，第二个人说明他自己就不守戒。因为啥呢？他要是守戒，他就不会说别人的戒律持得不好，他说别人的戒律持得不好，首先就是他自己不守戒的表现，开始抱怨上了。抱怨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从戒律的角度来说也不对头，戒律不是让你干这个用的，戒律不是让你干这个用的。首先他把戒律看得很重，然后他就抱怨别人，其实这正好违反了戒律的精神，戒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执戒相的人他就会这样，你看我有这个戒相，你没有这个戒相，这事儿就大了，少奉戒律。然后老头又问多少人呢？有的地方300，有时候300人，有时候500人。他就说完了，老头没再吭声。然后文喜又问他，就是这里面的佛法怎么主持啊？然后翁就说，这里啊，这里头啊有龙啊，有蛇啊，有凡有圣，凡和圣在一块儿呢，有龙有蛇有凡有圣啊，有龙有蛇有凡有圣，跟前面的看看大家看出来点啥味儿没有？有龙有蛇，就是你这个蛇，你这个凡，你现在认不出来啥是圣，你这个蛇啊，你这个凡，龙蛇混杂呀，凡圣同居啊，我这里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说的是娑婆啊，说的是挺有意思的这一句话，龙蛇混杂，凡圣同居。我们说娑婆的时候也是会这么说，凡圣同居土啊，什么什么的。这里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不光是有我，这个地方还有你呢，还有你文喜呢，乌卓文喜呢，所以叫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啊。他就是还是要往文喜自己这儿会。多少重啊？ 前三三后三三，你看看人家总是问前三三后三三是啥意思，这个那个就是碧岩录里面也有，还有虚云老和尚竟然入了个定，说前三三是多少多少，后三三是多少多少。实际上前三三后三三你比较一下前面的那一句话，就是说的是南方佛法如何主人，哎呀别提了，末法时代这个很多人他不守戒啊，那时候的佛法有多少，有时候300有时候500，有时候300有时候500，有时候300有时候500，那你这多少重啊，我这前面的时候是三三，就是三个三百，或者是多少多少，反正是前面的是这个，后面的还是这个，这一句话是对应或300或500的。其实你说它有没有意思，你也可以说它有意思啊，说它有意思也无妨，前三三后三，你说的有时候300有时候500，你是在树上了，我这儿呢前面它也是三三，后面它也是三三，这个地方上呢，这个重点并不是在于三三，而是在于前和后都是一样，重点是在这儿，所以他说三三，前三三后三三，他因为他前面说的啥，有时候500有时候300，他落到树上了，落到树上了，这个重啊，零个跟500个有啥区别啊？所以多少重？你这多少重啊？我前面也是三三，后面也是三三。然后呢，就说到这儿了，这就完了。前三三，后三三啊，金素子啊，就对于这个的颂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这是一个谜案，前三三后三三，古今谜案。然后老头就呼童子制茶，那个倒茶，你这多少重啊？我这前也三三，后也三三啊。然后倒茶吧，吃饼。然后他吃了一些茶和饼，吃了之后啊，心情很开朗，很舒畅，心情很开朗，很舒畅。这个时候执着就减轻一点了，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执着了。一说多少重啊？哎呀，那末法比丘不守戒啊，现在就是心意开朗一点了。老头马上就拈起来了那个茶杯，拈起来茶杯，问南方还有这个吗？哎呀，南方没有这个，那寻常像什么吃茶呀？没有这个，那平时你们怎么喝茶？没有这个，平时你们怎么喝茶呀？他无对了，这句话能够噎到他，为什么能够噎到他？他就是喝了茶，吃了酥饼了哈，执着减轻了，所以能够噎到他了。要是执着不减轻，他还傻了吧唧的答呢，还按照有相的答呢。寻常香什么吃茶，把他给噎住了。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天色晚了，就是说的是我能在这住一宿吗？他说你呀、啊，你执着心重，你在这住不了。我想到了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那个佛一放光一按指，然后就是哎呀庄严。然后呢，那个舍利佛你看到没有？舍利佛以前没有见过，现在见到了，确实是这个净土庄严的很啊。好了，见到了之后佛就收足，然后世界又恢复成这个样子了。那就是这个问题是他执着心在啊，他执着心很强烈啊。他执着心很强烈，所以他不能久宿，有点这个味道啊，有点这个如有执心再不得宿，不是说他要撵他，他跟这儿不气，他跟这个地方他不会相气的。后面他还没完呢，再看看后面的，寻常香什么茶吃不行啊，寻常香什么吃茶不行啊，一饮而尽也行。喂，
老师你好。
哪里？哦，有啥事儿？
我问题想，
你说说，我听听。
跟我们做的时候，那个脚痛了，能不能换脚？
你在修六字明还是修心中心啊？
心中心。
心中心这里不是说过吗？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我们是修心不修腿的。
哦，可以换腿是吧？
你不是说可以换腿？你应该考虑咒语的事儿，我们不是修腿的呀。
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念，
你不要再关注那个姿势了，只能关注咒语，不许再关注姿势了啊。
那这样好。那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下坐的时候，要不要做观想？
你修了多少座了？
我是第一轮。第五印差不多完了。
第一轮第五印，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持，坐下的时候放下休息，也不考虑观想，也不考虑不观想，放下休息。自己没有放下不休息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放下休息，不要把它起个名字叫观想，既不是观想，也不是观照，你就尽量的休息，心态是休息的。 最关键的是坚持，如法的坚持，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哦，哦，好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能不能睁开眼？这个念咒。
刚才说了不许关心姿势，我管你什么姿势呢？我管的是你是不是在念咒，你的心里在不在照顾咒语，其他的我不管，要管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管那个？
不是，就是说眼睛睁开。
我还是这个意思，还是这个意思。
哦哦，
你为什么要管眼睛睁开不睁开？你为什么不管咒语啊？你的心要管咒语，那个咒语并不是嘴里面念咒，是心里面在照顾咒语，是心念。至于你嘴里出不出声没关系，你的心要照顾咒语，你不许照顾眼睛，眼睛睁不睁那个事儿的话，不跟修行没有关系。
那我们在念咒的时候出声好是不出声好？
跟这个还是没有关系，出声也行不出声也行，关键是你心里在照顾咒语，有的时候出声能够帮助你照顾到咒语，那你就出一些声，如果不出声，那个心里头念咒能够清清楚楚的，那也可以不出声。还是这个问题，还是姿势的问题。
哦，
不是在于姿势。
哦，那如果呢下坐时候不需要发愿的，发愿文是发愿是三句还是一遍？
一遍就行。
一遍就行是吧？
嗯，
我就每天三遍
也行吧。下愿那不是回向文吗？那不是回向文吗？不就不求于果吗？对吧？那个念一遍就行。嗯，你念三遍觉得好也可以。
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对了，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我们上座从上座开启，原则上是要两个小时是念咒时间。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你定表要定多一点时间。
大概要多多少这样子，有没有定力？
你多一点没有妨碍啊，我不能告诉你多多少，不能交给你的太细致，自己估量吧。
我一般来说是多了15分钟可以了。
很好。
哦。但是我一上座我就包含念的女鬼开启哦。
这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哦，
没错，这个地方你放心吧，你做的没错。
哦。然后就多15分钟。
可以，非常好。
15分钟之后呢，下座的时候还是要念15遍15咒。
可以。
15声的咒是吧？
可以的，对对，嗯嗯。
是这样，嗯，大概就那么多先吧。
好的好的。
一时也想不出来。
没事没事。
就是第五座第一两座呢，那就是手也是很痛，但还坚持下来了。但是有时候那个印呢，可能不会觉得很那个很标准。
印呢没有标准不标准，手疼的时候你别散印就行。
嗯，
这就行。啊。
那好的。那感恩老师。
没事没事。
你吃饭了没有啊？
没事没事，我在上课呢，如果没事我就先挂了。
好好好好。感恩
好好，
拜拜。
没事没事。
好。
翁曰：如有执心再不得朽。师曰：某甲无执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师曰：受戒久矣。翁曰：如若无执心，何用受戒？师辞对。啊，这个念过了，我们就直接翻译。我能不能在这儿住啊？你不行，你有执心，你在这儿住不得。我那个执着劲儿又来了，说他没执心，他就说自己没；说他有执心，他说自己没执心。这分明是执着心啊！我没执着心啊！他说就是你，然后那个翁就笑了，老头就笑了。你有没有受过戒啊？我早就受戒了，你看，我早就受戒了。受戒就是说的是这个僧人啊，那个普通的僧人，他那个世界观里头，他那个俗家的俗人。那关里头就是他就是混资历的，你比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吧，你在这个领域，像我们这个搞鉴定，你在这个鉴定领域我混了30年了，那我就是老就是有资历的人啊，有资历的人啊。那僧人也有这种的，我受戒就是说，我这么说吧，我僧辣，他们有的时候他出去就是比僧辣嘛，僧辣那个僧人的规矩是要僧辣要超过多少年你才可以住持，应该是超过僧辣是超过10年还是30年你才可以住持，就说受戒这个事儿，所以他就你说他受戒了没有？我受戒久矣，你看看这个人着相的很。但是这个老头说了，你要是没有执着的心，何用受戒？你要是没有执着的心，何用受戒？你曾受戒否？受戒久矣，受戒久矣。你要是没有执着心，何用受戒？这句话实际上不是说的是不让他受戒，是说他明明在有一个受戒的心。受戒的心就是那个执着的心，所以他并没有真得戒，并没有真得戒。 你曾经受戒佛，受戒久矣，这都是破了，就这么回答已经破戒了，从戒体的角度来说已经破戒了。但是你跟他这么说他不懂啊，只好跟他说了，只好就这么个说法了。按照他的思维吧，你要是不执着，你不是说你不执着吗？你要是不执着，你受这个戒干什么？就按照他的思维来，哎呀，把他给噎到这儿了。他只好灰溜溜的走了，灰溜溜的走了。然后他就是说，那个按照周鹏说的，这个童子叫金君提，应该是不是他的名字吧？应该不是他的名字，就是让童子送他，让这个童子送他。他跟这个师傅被师傅噎回来了，他不好问师傅，他就来问童子了。有的人被齐老师噎回来了，他就不敢再问齐老师，他就问师兄弟，可有意思。这个人也是，他心虚啊，他心虚啊。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他怎么不问老翁啊？他问这个童子干什么？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啊？童子说大德是 A。 童子说是多少？你看那个按照杨子涵的说法，这个也很好啊，这个都已经回答过了。翁令童子相送，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同招大德师应诺，同曰是多少？然后这个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呢、啊，执着心很重，他在这儿没有弃入，他又问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童子说这是金刚窟般若寺。哎呀，这个人突然明白，哎呀，文殊在点化我呀！金刚窟般若寺，金刚窟哪有个般若寺啊？金刚窟他应该知道，金刚窟并没有这个般若寺这个点儿。他说金刚窟般若寺就是文殊在点化的，让他早开般若呢，早开般若呢。所以他悟到了，悟到了。他一悟到完了，他要是一悟到是文殊，文殊肯定就不见了。文殊肯定就不见了，他知道他不再见了，知道他不再见。物比翁者即文殊也，逗号不可再见。他一知道他是文殊，他就知道他跟他不会再见了，不会再见了。然后他就只好给童子磕头，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以后应该怎么修行啊？就像我问问的老师啊，老师啊，我还应该注意点什么？你告诉我，我还应该注意点什么？然后那个童子就说了，脸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是真常。这个说的是后面两句，就是关键是心里无嗔是珍宝，还有一个无垢无染是真常。无垢无染，无垢无染是真常，如果说无垢无净是真常就更好了。说完了之后，这个小孩跟这个寺也都没有了，也都没有了。然后呢，又看到五色云中文殊乘金毛狮子往来，忽然有这个白云从东方来，把这个文殊狮子给盖住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啊，旁边啊有一些菩提寺啊等等等等那些人都闻到这个有那个震山石震火，就是轰隆隆轰隆隆的那种的山石的声音，这就完了。这还有后面的呢。师音驻西五台，咸通三年至洪州观音参仰山，顿了心气，令冲点坐。文殊常现于周觉上，师以脚周臂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说偈曰：苦瓜连根苦，这个苦瓢还是苦瓜？这个时候张静英说这个，他知道这个字怎么念。甜瓜彻地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紫气东来，哎呀，这咋跟紫气东来联系的？他那个说，哎呀，这个是文殊啊。然后呢就看到了白云 五色云中文殊乘金毛狮子往来，然后又有白云从东方来把那个给盖住了，然后大家都看见了，好像不就是大家都听到了那个轰隆隆轰隆隆的山石的震吼的声音啊，很巨大的那个山石的声音。他因为这样的因由，他就住在五台山上自参。然后后来呢，他就到了仰山这儿了。他自参就是做功夫，就有点说像我们修心中心一样自己做功夫。但是自己做功夫做到了，才能够别人一点就透啊。所以他做功夫，做完了功夫之后，到后来就是到了洪州的观音寺，就是参仰山，在仰山这儿，哎，就是说在这儿有个弃入。所以所谓的有个弃入，就是把那些都扔开了。起个假名叫有个弃入，就是有个弃入。怎么个扔开法呢？就是在仰山下弃入之后，就在仰山下做点坐的时候，文殊又来了，在那煮饭的嘛，就是老人说的，在那煮饭呢，文殊就陷在这个饭勺子上头了，然后他就用那个陷在锅盖上了，然后这个老和尚就用那个搅饭勺的那个搅粥的篦子，就是那个就像我们现在用的那个木铲子一样，拿着木勺子就打他，说你文殊是自文殊，文喜自文喜，你文殊是文殊，文喜自文喜，陷到这儿干啥？ 拿着看到他在这拿着勺子就打他，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这是雪耻啊，这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这雪耻啊。文殊说句，哎呀，苦瓜呢就连根苦啊，甜瓜就是彻底甜呐、啊。我修行啊是三大劫啊，现在却被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却被一个这个老和尚给嫌弃了。哎呀，我修行三大劫，想不到我却被一个老和尚嫌弃了。这个文殊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文喜也挺有意思的，这两个都挺好玩的，都挺好玩的。这个文殊也挺好玩，不愧是这个，有这种七佛之师的这种的智慧的风格。龙蛇混杂，该打。这个地方龙蛇混杂，文殊是要来看看他呀，不放心呀，他是点做了，文殊就来看看他到底怎么样的。文殊还没等问呢，啪就被他打走了。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利落利落啊，利落，还没等文殊开口呢，就给他一勺子给他打死了。文殊说，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可以说那个龙蛇混杂那个是凡圣宠同居，凡的就永远的凡下去了，圣的就永远的圣下去了呀。你看我是修行三大劫的，他是那个老和尚一个，他老和尚跟我这修行三大劫的他比算什么呀，但是我现在被他打得很惨啊。文殊前面说龙蛇混杂，骂文喜，是是，龙蛇混杂，那可不就是吗？他就是个蛇，反差好大，对，这个就是反差好大，有点像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的感觉啊。打死喂狗不是说说呀，这当然不是说的，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他的修行。一日有一僧来求斋时，施减几份馈之，仰山欲之，问曰：是来果为人质，如给食否？施曰：辍己回施。施曰：汝大利益。这个东西没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跟上面一个，这个人啊他就有这种因缘，他就是能够看见人家看不着的东西，他就有这个因缘。事儿还没完，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就是一方的僧，就是又是别从别的天来的人啊过来了，来求斋食。然后呢来求斋食的话，他就是他来属于非分啊，他如果是就是正常的大家都能看见的来，他就给他就是说的一份多余的，他是那种的别人都看不见的，他也是他就把自己减去一份给他。这个地方有一点精彩之处，就是减几份馈之。这个地方我觉得跟那个一僧来求跟减几份馈之，这两个有点精彩，有点意思。仰山这个人呢，哎呀，仰山这个人也是，仰山一早就知道这回事了。仰山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种西天的那种的，就是罗汉吧，就是有罗汉吧，就是西天罗汉吧，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云居罗汉那一类的果位人，就是有果位的，有果位的这种的一般是指罗汉。有果位的那个人来了，你给他了没有啊？就是说我把自己的就是捡了然后给他了。然后仰山说，汝大利益，你这样有大利益，你这样有大利益。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容易见神意的，他有这种因缘，有这种因缘。但是这里头好玩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玩的就是在这个一僧来求他捡几份馈之，其他的僧人来了那该给他给他。因为啥捡几份馈之，只有他能看见呀，他只好捡自己的分量给他。谁让他看见了，他看见他倒霉啊，只好自认倒霉吧。所以捡几份馈之。后悬住龙泉寺，僧问如何是涅槃相，师曰香烟尽处焰。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唤愿主来，这师僧唤颠。问如何是自己，师默然。僧往错再问，师曰青天蒙昧，不向月边飞。这个文喜他的特点不怎么说言辞，不怎么说言辞。什么是涅槃相啊？烧了烧了烧了，把它烧掉，火化去，该死就死吧，这就是涅槃相，该死了就死，死了就烧。尤其是那个就是僧人，他以前古时候啊都是入土为安，是入土葬的，僧人他就是火化的，僧人在古时候就是焚化的。香烟尽处焰，香烟尽处焰。什么是涅槃相？死了就按照死的规矩来，该死的时候就死啊，这就是涅槃了。如何是了生死啊？该死的时候死。 如何是佛法大义啊？哎，那个院主把那个院主叫过来，这有一个神经病，这有一个神经病。人家问如何是佛法大义，他说快把那个主持叫过来，快把那个主管叫过来，这儿有一个神经病，你看看这个问答也有意思，也很少见。换院主来，这师僧换癫了。人家问个佛法大义，他说换癫，你说这人是不是癫呀？要我说这文喜就是癫的。换院主来，这师僧换癫，如何是自己？这个地方上哪有师父回答的余地啊？你问你自己的事儿，你问我干啥呀？师默然，这僧就懵了。再问如何是自己，是说苍天都被盖住了呀，老天爷都被盖住了呀，青天蒙昧啊，不向月边飞呀。如何是自己？师默然，僧枉错，再问。这个人还是真是跟原来的那个文殊的那一个什么，就是说的那一个怎么样啊？哎呀，这很多人不守戒律啊，你是不是受戒了？我都早受戒了，什么什么的，有时候300，有时候500，那完全是两个人的，判若两人。这就是一个人的修行经历。刚开始的时候呢，发心修行，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很着相，很正常。他在世间着相，这个着相就带到出世间了，对出世间学啥着啥。但是只要他好好的学，后面慢慢的就改了呀。你看他改的多好。所以说，不管你多着相，这是一生成败。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显得很伶俐，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显得可不伶俐呢。他就属于显得特别不伶俐的，你看到那儿连住，求你了，让我住一晚上吧。不行啊，你在这住不了，你看看他多糟糕。嗯，上面的异曲同工，判若两人。嗯，今天我看看这是不是结束了。今天的这个四藤条跟这个文喜这两个啊，还差一点点，再看。前王奏赐旨一属无着禅师啊，无着禅师江顺济与子夜告众曰：三界心境即是涅槃，言气家夫而中，白光照使竹树同色，塔于灵隐山之西屋。这是在天福二年，宣城帅田云应行将许思叛，应行将许思叛患，纵兵大掠发师塔，赌肉身不坏，爪发俱长。武速前王一直遣逼将这个少智重家封什么呀，这个是就是把这个坟重新封了一下，到皇朝嘉定庚辰，迁于净慈山智觉寿禅师塔座。前王还是挺看重他的，前王给了他紫衣。前王呢就是在杭州那一带了，那个雷峰塔我记得就是前王他们，反正就是不管是前哪个王吧，反正就是前王他们哪一家谁修的雷峰塔。前王遣赐，就是给他赐了一个紫衣，然后给他叫无着禅师。他将要那个圆寂的时候就说了：三界心境没有这个三界的心，这个就是涅槃。说完了以后就家福而终了。然后呢，就是很有瑞相，白光照使竹树同色。后来他就葬到哪儿了。后来呢，就是有这个叛乱，然后有人就来抢了之后呢，这儿师傅有塔在这儿啊，就把他师傅的塔，就把这个无着的塔给他翻开了。翻开一看，这个塔里头的这个肉身一点没坏，头发跟指甲还在长。然后呢，这个前王就大惊，然后就说把他重新的安葬了，就迁于什么地方了，这个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净慈山觉智寿禅师塔所，不知道有没有了，就是迁到了净慈山这个觉寿禅师迁到了他的塔的旁边，迁到了这儿。就是最后他就结束了，这个文喜的就没了，无着文喜。看着好像没啥，也是一个修行人的经历吧，从刚开始那么着相，到后来哎呀就是这种的。人家问他个佛法，他说你这人快把这个神经病给拉走。他竟然问佛法，如何是佛法大义，快把这精神病拉走。 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这个禅宗这里头的这种的人就是好玩，有意思的多，有意思的多。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
好，时间也到了。今天我们在郭老师把这前山山后山山，这算是一个千古的奇案了，就给又给我们解了一下。今日说法，这钱伟啊，你就这个口能不能改一改这毛病啊？
不是，我问他咋不同了吗？咋不同了？咋不同了？嗯，他这是在想说那个呢，说那个岩头得山的那个呢。今天就到这吧，到这吧。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那各位师兄，我们下周再见。